安定在天，这就是一个真智慧。也唯有神的话，唯有这个智慧的主，他的话语永远立定。神在神州大地不单没有被消灭，神的工作在神州大地中国这个地方，每日有成千的人来接受耶稣为主。朋友们，你的智慧基础建在哪里？今天神的话是我们的基础，神的话应该是改变我们人生方向的一个的动力。我们来探讨三个方面。有一些人以生意为他们的生计，就是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创立的生意。然而在这个点上，一个基督有基督信仰的人应该以什么的心态来看神量给他的生意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也许第一个的理解，赚钱的生命，赚钱的人生，会有这样的祷告：神啊，这是我的生意，求你赐福，让我的生意兴隆。那第二个方面呢，是一个呼召的心态来看的时候，会说：主啊，我将我的生意奉献给你。然后第三个的理解呢，可能的思想是说一个转化的看见，就说神赐福我，我的生意就是你的，而且呢，我的生意你托给我的，这一生我奉献给你，让这个生意成为社会转化的平台，让人印着我诚实的经营能够把荣耀归给你。那换句话说，无论你是学生、工作者或者做生意的，你的每一个步骤，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要从当中让人看到神透过你要祝福这个社会，也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无论你的生命、你的人生走到哪一个阶段，我们当中有年轻人，也有在社会当中而且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老师、生意人士，也有做研究的博士生，也有一些家庭的主妇，也有一些我们还在挣扎我活着为什么的。无论你是在哪一个的情况底下，神的智慧要成为你人生的方向。因着神的智慧，就给你有一个新的看见，你的工作的动力在哪儿。这位的传道者如此说，特别他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看那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这位传道者看到的是，当他每一天在忙忙碌碌的时候，他明白到无论神托付我是做大事小事，都同样的重要。我们故此在这个点上，我们要说，不在乎我的工作，而在乎我的心是否是在为神而做。我们要小心我们里面那个比较的心，就是说我们爱比较的心，我们要小心。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小心我们里头那个容易灰心的心，就是我们很容易就灰心，很容易就不干，很容易就算了吧。因为我们里面的灵是骄傲的灵，我们就很容易就说算了吧，反正没有顺从我的心意的就算了吧。但是让我们看到神量给我的工作是神托给我成为一个祝福的桥梁的时候，我们会用不同的心态来看待。因为人的心是一个无底洞，然后若我们只符合自己内心的需要，我们会渴望更多填不满。但是若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心整个的动力的时候，主的智慧就可以把我们狂妄自大的心成为一个谦卑愿意明白神心意的心。所以这个经文里面， 传道者如此说，他在第十七节那里说，所以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普风。从整个传道书里面一讲到日光之下，它指的就是说短暂而且没有神的人生，所以他就把这个短暂没有神，没有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跟以神为智慧的生命做一个对比。这就是整个传道书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所以这个他如此说的时候，就让我们来想一想，今天神要我做什么呢？无论我的工作是在外或者在家，同样是坐在主的身上，你如何对待你的同事，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妻子、丈夫、儿女，对社会，对你的老板，顺服神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事。许多事情神放在我们的身边，很多时候我们巴不得神把它拿掉，然而神却透过我们的工作来磨练我们。曾几何时，你回到家的那一刻，你说，我到底为谁而忙碌？我到底为谁而忙碌？我劳劳碌碌为的是什么呢？也许是你心中的呐喊。但我们要知道，自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以后，工作在那个时候就成为一个的咒诅。圣经如何形容呢？圣经如此的形容说，你要劳碌才得糊口。好，圣经如此说，我读给大家听哈。这里圣经如此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也许你会说，都是亚当夏娃，故此我们工作就成为一个非常苦的一个苦差。然而又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其实在主里面，神给人有一个的恩典。当时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然后神说什么呢？神说把他们给他们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去耕种他所支处之土。意思说神给人有一个的机会，能够在工作的当中来领会到神的祝福。这个智慧是从神而来，除非人能够从神的智慧来看待工作，否则工作永远永远都是一个苦差。所罗门是一个智慧的人士，他建立许多的财富，他的皇宫还有他拥有唱歌的人、歌舞的人无论是他的奴隶，无论是他的王后，许许多多，他也很大量的财物，有金银，有珠宝。圣经如何形容呢？他仍然感到虚空。你会说，因为这么有智慧的人应该明白生命的意义，然而他却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意思是说一切都不能够满足，所以他就说在二章的十一节那里如此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我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他所追求的享乐有的是无益的，而且有的是毫无价值的，即使是有价值也是短暂的过去。弟兄姊妹，你人生的目标，你追求的方向又是什么呢？你是否有在你的生命的点上认识这位生命的主呢？从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可以把它化作说，放着说是紧握神的手的生命。紧握神的手的生命，就是能够认识到我投注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是因为有主的手在托带着我。 一切都是虚空，然而我却知道这个是短暂，我寄托在永恒的家园。当你有这个看见的时候，你拥有的一切只不过在地上神托管给你的。这不单单是财富，包括你的儿女，是神托给你的，你只不过是管家。故此我们要向神负责，我们如何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最后那个的责任是神托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忠心的带领教养我们的儿女，也是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这就是你有智慧来管理神所托的。当我们用管家的心来看待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是智慧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是神所赐的。儿女也是父母管家的责任，那父母也是儿女应该回报的一个的爱，因为透过父母我们就能够更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所以这一切的拥有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乃是要用智慧的眼去看神量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拥有的一切，无论是你的生意、事业、学业、文凭、儿女，你拥有的一切，你能够为神做什么呢？今天我们不带来也不带走，一切都属乎神。我们要留心，不要被这个物质的主义和世俗的主义蒙蔽了我们对神智慧的教导。我们人的答案往往就是我所拥有有多少，我们人的答案哈，人都是看短暂、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然而神给我们的就是，所罗门说他成功、他的伟大、他的功臣和他拥有的一切都不能给他真正带来一切的满足，然而他却在这个里头真正的明白到，唯有神是他一切的满足，也唯有神才能够给他整个的方向，也唯有神能够知道他所经营的一切坐在什么身上，他才能够领会那个的秘诀。智慧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用智慧的眼来看，神是我们一切生命智慧的源头，也唯有他才能够满足我们。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叫账，我们能够向神说我付上多少呢？第一就是说，紧握神的手，知道神在带领。当我们忘记神的手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单单靠自己的双手来经营我们的人生的一切。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婚姻是靠自己的手来经营的，那就会慢慢失去爱的中心。当一对的父母失去而且忘记神的手来带领和教养孩子的时候，就会父母说的算，就是我期望我的孩子能够成为医生、会计师、律师，所有的师。然而生命的答案不在乎你拥有什么，而在乎你的孩子有没有真的也认识神这位生命智慧的主呢？我想当一个家忘记神的时候，这个家是没有方向。当一个国家拒绝神，同样这个国家必会灭亡。同样我们的家有没有以主的智慧为我们的智慧呢？当我们以主的智慧为智慧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忠心就会重新的立定。有一天我听到一位的父亲如此对他的孩子说，孩子你听着，现在我是以传道人的口吻来向你说话。那孩子就说，对不起，你永远都是我的父亲。你听到那个分别吗？真正成功的就是我们要完成神托付我们的，而且要用同样的看见来看神托给我们的，神就会 供应到底，神带领我们的就会带领我们到底，神量给我们的不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而是刚刚符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不需要比，比上不足，对吧？比下有余。我们应该在满足的里头去经历这个智慧的人生。我曾经到一个富豪家做客，单单他的浴室就比我们整个旧牧师楼地面层的大厅还大，单单浴室哈，洗澡的房间。最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哇，你们这个家这么大，你感到应该很满足了吧？他说不，我希望比这个更大，这是人心不足，对吧？然后我又到过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做客，他的家一家是八口，都是卧在同一个地板上，然后我们吃饭就坐在地板上，吃完之后卷起草席，然后就铺好褥子，然后就在那里就是睡晚觉的时候，他们很喜乐，因为呢他们有这个智慧，他们认识了神是我一切。朋友们，不晓得你的智慧的点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真正成功的就是把神托付我们的事做得好。真正成功的人生不是这个社会世界所量给我们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智慧就是一个忠心与神所托的，无论大事小事都忠心的去做，那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的智慧者如此说，他就从十二一直到十七节说，诗人真正的智慧，他用一个的答案来说，智慧不能够帮助后来的人逃避灾害，智慧仍然能够比愚昧，不能够比愚昧更加的优胜。他是告诉我说，唯有真正的智慧是在神的里面，我们的人无论做什么，智慧人和愚昧人都没有分别。然而当这个智慧人真正的从智慧的主那里领受到生命和方向，他就是有这个真的智慧。在热光底下，就是说在这个短暂的世代里面，我们的工作是为自己吗？还是我们的工作也是为存留永恒神的国来投资呢？我们的工作是叫人成为钱财的奴隶吗？还是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财呢？理财的智慧没有完全，除非这个理财的人士知道他在这个世上是短暂的做客，有一天他也是要站在神的台前面对神。我们能够用什么来形容我们在神面前的智慧呢？朋友们，你在世上赚取了多少，你带不走。然而，当你明白神是你智慧的时候，你就会用智慧来过活，而且你在这个智慧的当中，你明白的就是耶稣所说的，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要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没有益处。然而，却有一位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智慧的引导，耶稣，他把生命的付上，为了带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那就是真的智慧。耶稣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成就，让我们能够回应神给我们的，这就是耶稣来，就是让我们得到这个真的智慧。传道书的第二章二十六节说到，真的智慧就是人在神的里面，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今天神对你满意吗？耶稣的来，你已经明白他给你的付出吗？人的工作 不单是在伊甸园那个咒诅的开始，今天神要完全的回归，让我们能够享受他创造的一切，让我们在工作的当中满着神的祝福，也把这个的咒诅扭转为祝福，就是借着我们的双手、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创意，能够把这个恩典带给别人。当你对工作有个新的看见，明白这个智慧的主带给我们的，就能够明白到我工作的终极的目标不是单单为赚钱，然后也知道我工作的成功不叫我不顾惜一切，不顾一切为了达到自己的自私，也让我知道我努力的工作这个的宗旨最后不是为了保障我自己退休之后有生活的保障，而是知道我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而是在乎我认识这位智慧之主。朋友们，让我们真的在我们每一天，可能一星期工作六天，又或者有些人工作六天半的当中，知道休息的可贵，也让我们的工作真的回答这个真正的问题：我为谁而工作？我为谁而忙？究竟我的工作是为家人吗？儿女吗？丈夫吗？金钱吗？名誉吗？地位吗？权力吗？我的工作是为了什么？我打拼又为了什么？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坦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是真有智慧，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就是我们生命最重要完成神托付我们的生命、工作和智慧的价值。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安静片刻，我们自己听一听我们内心的说话。